怎么结束了？他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
想延长欢愉时刻，回应另一半的爱吗？哈鲁 Slow Fuck 慢慢爱，男性机能延时乳膏，让快感与时间同时加倍，撑更久，爱越深。
结账输入折扣码 Slow Love， 享哈鲁韩春官网全馆九折哦。
点击资讯栏连结，体验至高的爱。
欢迎大家回到篮球托邦的 Podcast， 我是你的主持人 Quan，
我是 Kai。
这一集的 Podcast 我们邀请到一个蛮特别的来宾，因为其实这个来宾我们已经一年多了吧，邀了一年多，终于上礼拜定案这样子。对，然后是 Spot the Jagger， 算是我们一日联盟的好工作伙伴啦，也是我们的好朋友这样子。
Hello，
欢迎 Jagger 来，
我是 Jagger。
Right， 那其实你在 Podcast 上面算是。就是 podcast 的好朋友，就是我看到你有上小人物上篮，你有上过球场第一排，然后最近应该是上 Ryan， 就我们英文主播 Ryan 的 podcast 嘛，英文的，
对，
所以对 podcast 你应该也是蛮熟悉的。那可是还是先请你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就你做什么的、啊，然后你是谁这样子。
OK， 大家好，我是 Jagger， 然后简单自我介绍就是我们我的公司叫做 Spot。那我们目前有三个伙伴，大家一起努力。那主要其实针对篮球这一块啦，就是协助Posse 啊，还有其他的运动员赛事去成长他们的短影音。然后还有也其实 Posse 也做的蛮杂的啦，也协助一些裁判的部分啊，然后转播的部分。其实、总归一句，其实就是协助你们的流量成长嘛。
嗯，
大概是这样。
对，因为其实像嘉宇讲的，确实内容非常多。我觉得等一下我们也可以一一的慢慢去简单介绍一下。那 Spot， 因为其实我觉得如果有听球场第一排的听众，你会知道，就会听到他们有讲到说，联盟尤其 Plus League 啊，在影音制造上面其实是很及时。那其实最大的助手就是 Spot。那你可以，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当时你创造 Spot 或者创立 Spot 这个平台或者这个公司的时候。你是有看到市场上有什么样的痛点吗？因为每个新创其实通常是看到一个痛点，你才会去想要做一个 solution 嘛。
嗯、
你可以了解，可以稍微聊聊你那时候的一些可能心路历程吗
？OK， 我觉得2020的时候刚好疫情啦，所以其实全世界都在面临到一个很大的转变。那线上直播其实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的大的成长，因为所有的活动都被暂停、
嗯，
然后所有的活动要举办，你一定要有 live， 不然。就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就不会有人知道，
是，
所以对，所以在那个 moment， 影音其实就有很大的成长。那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看到说，哇，影音其实它可以帮助一个 business 成长到，就是我们讲不同的阶段了，不同的 level。
嗯哼。
那刚好那时候 Plus 一成立，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验证的机会，就是怎么用影音快速的让一个从零开始的。一个 business， 它可以快速在线上的声量成长。我觉得现场当然还是有非常多其他的，比如说比赛的精彩度啊、
嗯，
还有你们在现场的行销这些东西。但线上其实现在，其实全世界大家都公认，就是影音是最好的行销的伙伴，
對，其实才是赚钱的来源、啊。
对，
讲
实际话，就是影音有很多种赚钱方式嘛，直播的广告、直播的获利，然后甚至业配，
嗯、
甚至订阅，这所有的东西。它都是透过影音来执行，
嗯，
对，最源头都还是所谓的影片，对啊，那所以这是我们当时候创业其实看到的一个很大的机会。
你那时候因为其实 Spot 跟 Plus League 合作是，就是其实在我进联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其实我一直蛮好奇，当时你来，因为其实，在球场第一排，我有听到就是说那时候其实你们 product 都还没出来，
对，
然后你们就去 pitch，
对，
就那时候你是怎么说服联盟的？
我其实想想也不太确定怎么说服
他，这蛮 ballsy 的，
可能有骗了他，没有啦，就是我觉得其实是就像刚刚我们有聊到，就是两边都是新创嘛。那其实新创我觉得最大的弹性就是在于说，你必须要用很少的资源做很多的事情，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两边有一个共识。那变成说，当时候 Posse 的人力，我记得。你们现在已经多很多了、啊，二十几个人了。
对
对，那时候其实哇，应该是个位数，十个以内。
嗯哼。
对，那负责短影音的可能又更少嘛。
对
对、啊，然后甚至行销这些，对啊，一两个。那所以必然你们会需要找一些技术， 来合作，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知道这个讯息的时候也很短了，所以也没办法说把完整的产品做完才去准备，所以我们就赶快做了一个简报，然后就联系黑哥嘛，然后也联系 Nancy 跟崇伟，对啊，然后就大家分享一下，觉得有机会，但我觉得其实当然说没产品是啊，但我们也熬了一两个礼拜熬夜，然后大概赶一个 prototype 出来，然后跟在你们一场，好像我记得是黑哥他们自己内部的，就是他自己的那个球队的比赛，我们就做一个测试给他看，他打完他看到自己的 highlight， 然后OK， 他就说
心花怒放，
对，他就说好，所以我们可能有抓住老板的心，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觉得这就有点像是我刚刚问的所谓痛点嘛，因为其实我很难想象，就如果你聊，就是我现在看我们现在联盟每一场比赛所配置的营运人员或者是社群人员，很难想象当时没有 SPA 的时候，是在只有两个人力的情况下要怎么及时的产出影片。
对，
因为我觉得比起其他的就是企业生态或者产业生态，运动的及时性的需求是比其他的产业还要再更大的。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可能的痛点，从联盟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影音的拥有权，就是因为过去台湾，我们刚刚在录之前也有聊到嘛，过去台湾在影音拥有权上面，其实很多都回到了可能，比方说电视台。那这个对于一个联盟很可惜的，就是你看 NBA 现在其实做很多，比方说复古的专题啊，或者什么的，他们随时都可以拿这些 property 去做其他的影音的宣传。但比方说以前的其他的联赛可能就没办法做到这样子的事情，或者是他们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或是一些金钱才能获得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不管就是投资在 SPA 投资上，我们联盟对 SPA 投资是多少，所到时候所得到的回报一定是物超所值啊，我觉得
对啊，这一块其实也是我们当初一直跟联盟讲的，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 video database 的概念，因为其实 video database 是这样啦，就是你先完整的收集所有你在这场比赛的素材，包含我们讲的其实画面嘛，然后每个视角，然后甚至到这些 event tag， 甚至到你赛前的活动、赛后记者会，这些画面其实收集起来之后，未来你在提升流量的时候，你只是在一直重组这些画面而已，对，那它就是可以产生就是无上限的流量嘛，你今天用这两个画面组成可能一个 content 是林志杰的 highlight， 今天可能用这个内容是什么啦啦队跟谁的互动或什么等等，它其实就是可以一直不断的创造。那过去其实光要跟电视台调这些内容出来，你可能就花上两天三天，那你光这个企划，我们想象一下，就是这个流量可能都过了，就是这个话题都已经过了，你才把这影片做出来的时候，那观众也不想看，
热度就没了。
那过去当然观众会愿意，是因为线上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看，可是现在你每天回家打开电视有哇一大堆东西，如果你没有及时的 post 出去的话，大家其实就没兴趣，对啊，所以有自己的 video database 是我觉得对于自己整个行销的操作上都很有弹性啦，所以我相信你们自己在内部一定很有感觉，你们现在想要做什么内容完全不用经过任何人，你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
对
对啊，
应用是比较多元化一点啦，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有听到就一个前辈讲的话，就是 content is king。
对，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 spark 跟 plusly 或是 spark 就是你们的公司的主旨，其实非常验证了这句话啦。我印象深刻是今年有一个在富邦的比赛，然后中场是就是他们是啦啦队的主题周，不是啦啦队，那个吉祥物的主题周。然后有个吉祥物就是在出来的时候投掉，对对对对对。那我其实在如果没有 SPA， 我觉得很难去及时的产出这样子有趣的内容。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有 SPA， 今年我们在社群还有在影片的这个输出上面有比较多不一样的应用了。
对，
那看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想要问的，给你一个 opening。
其实刚那个 Jagger 讲的很重要嘛，就是现在都是我们在就是 consume 这些 content， 就是速食这种方式在 consume。那我刚刚其实有看到，就是你们公司在2019年的时候有帮铁人是 challenge Taiwan、是吗？他们就是因为算是就你们帮他们拍摄，然后汇集这些 highlight 嘛。就你可以解释一下，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就你们做的大部分 business 现在都是跟篮球跟棒球相关。那我觉得像是这种户外的，就是运动，而且是 就是马拉，它是马拉松嘛，所以马拉松是一个很长的距离。
对，
哦，对不起，铁人三项。但就是它是一个户外，而且又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就是你们当初有遇到什么挑战吗？或是对？
哇，其实那个挑战非常大，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要完成的是，我记得印象中是他们那个的距离是226公里、嗯，所以他们整个场域你要想它大概有哇226公里，所以我们要架非常多的摄影机。那时候其实很疯狂，我们也是创业嘛，我们也是就我们三个人，然后我记得我们去买了6到8台监视器
，OK，
然后就自己装啊、嗯，然后然后放在我们半夜，因为他那个比赛是6点开始，早上6点鸣枪，
是
对，然后我们从半夜两点开始去每个路上去放那个监视器，放了七八个啦，然后反正就是在他们会经过的地点，嗯、然后因为我们怎么抓到你每个人，是因为他会经过一个晶片，所以每个人身上会有一个晶片，嗯、就是比如说我经过这个点，我现在是6点10分，那我们只要用系统去抓那个监视器里面6点10分的片段，我就会知道你出现，然后我们最后 merge 起来就会是你的 highlight， 嗯，大概是那个制作逻辑大概是这样了，
是，
但只是说那个时候是哇，其实国内还没有人做过这件事，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到，嗯、我们想说哇，这个 highlight。那时候 Plus E 就用的还不错嘛，只是我们就要开始拓展新的客户、嗯，然后新的方式去卖。那其实最终那个概念其实还是所谓叫做我们讲就是 Direct to Customer， 嗯 ，D to C， 嗯，就让他就是现在的人他就是想看自己的东西嘛。那我一个铁人，我可能现在以过去就是大家会用直播做，可是直播可能哇铁人他们那个是十几个小时。就是他从开始到结束是十几个小时，所以你根本不可能
找自己。
对啊，找自己十几个小时，你要怎么找？对啊，一定是需要有人帮你剪辑。所以那时候的概念，然后跟那个挑战性，我觉得都非常大，蛮刺激。其实那个是我哇创业到现在，我觉得最好玩的2-3天吧，因为他2天内就要、哦、就是要出来，
对，
比赛结束就是马上要给出来。所以我们那时候三个人，我记得连续3到4天都没有睡觉，就是从架东西。然后因为还是要经过我们一些 coding 嘛，
right.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要去把这些东西光收回来都要花半天左右，因为你要去6个时，而且我们是很大胆，我们就放在那，所以有可能是
被偷，
直接被偷走，
是
有可能，对，但就没有人顾，然后就放在那，因为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就真的三个人，嗯，对，然后就
硬着头皮做，
硬着头皮做，对，因为反正那时候主办单位也给我们很大的空间啦，嗯，对啊，他就说你们如果想要试试看，那就是啊，我们自己卖给观众，卖给那个跑者，嗯，
哦、okay ，
就完完全全的 B to C 这样子，
对
，OK，
就尝试啦。当然后来现在这些也都有一些客户愿意这样跟我们合作，只是那个时候一开始大家会觉得哎，就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嘛，那我们就自己卖来看。然后那时候其实也因为卖这个，然后很多跟我们买的人，他们哦现在。可能他们自己的公司需要，他就知道有这个东西，也认识我们，
是
额外的 bonus 啦。对
对，那你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像这种活动性质，就是可能一两天内，他就那个客户就会想要这些产品嘛。所以因为我看你们的处理这些影片是用云端收集影片，嗯、然后你们会有自动标签
，
自动标签嘛？
对，
就是像 YouTube 也会自动标签，就是这个 KOL 是谁这样？
对，
所以你可以大概就是解释一下，就是你们当初不管是创作啊，或是就是你们制作这些系统啊，就是的这个过程嘛。
嗯，其实我们当初开始这个系统也蛮跟篮球也有很大的关系啦，就是我刚前面跟你们聊的嘛，就是我们在。前一间公司刚好我这三个 partner 他都是从也以前都是在待过球学、哦、所以在球学的时候我们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做很多球员的 highlight，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一个一个看，所以光可能做一个 highlight 就要花2-3天，
嗯，
那时候就有一些想法说，哎、欸，其实现场也有做 lifestyle 嘛，然后也有做这些记录，那为什么不把这两个东西merge 起来，所以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时候进的、嗯，对应到影片，大概这样的概念。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有这样的想法开始做，然后到现在后来这些tagging 之后，我们就会想，哎、欸，每个产业它可能都有一些这种类似的类型的 event tag 啊，或者你可以透过现在又因为那是5-6年前嘛，所以现在又有更多 AI 的技术、嗯，然后甚至影像辨识的技术，可以去把这个标签再更细节、再更深，那就变成说。最终其实到像你刚刚提到的这种大家在这种影音时代要 consume 很多影片内容的时候，这个标签就会变得很重要，因为我就知道、我这个段影片到底在做什么。那以后我们整个 SPA in the end 我们会拥有很多不同的影片跟标签、嗯、所以我们可能可以拿来 train model、嗯、或是可以拿提供一些、欸、一些素材制作，比如说现在 YouTuber 很多他们就打一些 script 就可以拉一些素材出来变一段影片、但那些画面其实没有很特定要是什么，只要是、欸、现在是在打篮球，现在是在跑步，现在是在我不知道走路，
就是 data，
对对对，
就是 data，
可以很快组织很多种影片出来。对，那个是我觉得我们在更后面可以有的一些产品服务。
欸、所以你讲到这项这种服务的话，就是应该会是以 subscription 的制度去进行吗？
你说我刚刚讲的这种，
就是、对，给 KOL 这种，让他们去可以任由从 database 去挑他们的自己的 content， 就是这是目前在进行中，还是未来是？
目前还没 OK， 我觉得 in 最后，因为现在我们的客户当然 B2B 嘛，所以。嗯基本上这些、影片的权利还是属于这些我们合作的客户、
就是、client，
对，所以我们不会，当然不会随便把它开放给其他人运用。但是如果我们这些标签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之后，哎、欸，我也可以就是自己去收集这些各式各样的影片，嗯、对，
就其他商业模式这样，
对，其他商业模式啦，我觉得不会是近一两年了，嗯，应该还要一段时间，因为它需要非常大量。然后也是要等到我们、可能 B2B 这一块服务比较稳定。
嗯，
对
对
对、
啊、其实几乎说我之前听其他老板讲的，就是说我新创其实到最后一定的量之后，他们都会从原本的样子就是变成 data company。
对对对，
每一个公司就变 data company
对、啊。因为你拥有更多东西，你拥有够多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去、open source 嘛。现在其实就是 open source 的概念。嗯、对啊，那大家就是。就可以源源不绝的用这些东西，那你就持续去收集、嗯，它就会变一个 cycle。
是，这其实都还是一个就是寻找大众需求的嘛。以前可能要透过 survey 啊，或者透过什么，现在就是 data， 你更不需要碰到这个人，你更不需要看到，你连网络更不用连上，你就知道这个人他喜欢什么，他要什么。
对，
就一切都变成快速，就是 instant 这样子。
對其实 data 才是最关键的东西，
资产啊、嗯、，data 才是最大的资产。
对对对。
那其实因为刚刚我们刚刚有提到嘛 ，Spot 其实在于帮助 Plusly 这一点，除了 Highlight 以外 ，Highlight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最大的，就是最大的一块。但是在我自己工作内容上面，最大连接其实是裁判。嗯，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应该观众比较少会去了解到的。那我觉得可以来聊一下，因为我加入的那时候刚好是你们开发出裁判盒的时候，如果我没有印象没有错的话，
对。
那你们当时把裁判盒弄出来这件事情是构思是什么？是因为我了解像 NCAA 或是 NBA maybe 他们都有使用裁判盒的习惯，然后其实目的就是帮助裁判精进啊。简单来讲是这样。那当时你们的想法也是类似
嗎？其实当时也蛮酷的啦，是我记得第一年那时候其实我们就有这个 idea，、嗯、然后我们也有 prototype 给Pussy 看。当然、嗯、当然第一年这不是他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第一年有太多其他的问题比这个还重要，对，對所以第一年他们就搁置在旁边、嗯。那其实这个东西我们第一年就已经做好了、嗯，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刚好也有国外的一些客户在想要做这个东西、嗯哼，然后他们其实最一开始这个 idea 是为了停表而已，
嗯，因为上面有个按钮，
对 对，他最一开始只是说 OK， 因为过去很多时候你吹哨到。记录台按下去可能每一次 delay 都 0.5 秒假设、嗯、那一场可能就有三分钟四分钟是完全其实没打到的，这个是
积少成多的，
对，这是 NBA 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他发现说哎，职、欸、业球赛其实大家对每一秒都很 care 嘛，
对
对，那这其实也是观众的权益，我买票进来我应该看到48分钟的比赛、嗯、对，所以最一开始其实是为了停表，那当然台湾现在对于停表这件事还没有那么 care，
硬体上的
对对对，而且对现在各个场地的就是还没有一个规格嘛，所以很难就是一套系统把它全部 cover，
对，
所以后来就转移到说哦，那不如拿来收集裁判的哨音，
对
对、嗯、那收哨音就变成说可以对到比赛的影片嘛，然后比赛的犯规是谁吹的，嗯，这种也是其实也是在收集 data 了，
对
对对，然后那个时候那个联盟也觉得第二年希望帮助裁判，嗯哼，至少在使用工具进步上有一些进步啦，嗯，对啊，那就是开始开发这一块。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跟你们做影音的逻辑很像，是在于说也是帮助联盟减少时间成本啦，
对，
因为 如果没有，假如说没有裁判盒的话，要去追踪哨音这件事情，就需要一个人坐在那边把一整场比赛全部看完，然后可能用手机下来、嗯，或是用其他的标线方式。但是我觉得 SPA 帮到我自己工作内容帮到很多的是，他可以及时的让我看到 ，OK， 这个裁判吹哨，他吹哨的可能十秒钟前后发生什么事情，他站在哪里。这样子就是大家最近其实很热门的话题嘛，就是裁判，就是 Plus C 裁判，还有裁判的这个report 这件事情。如果没有 SPA 的存在，或是没有裁判盒的存在的话，其实很难做到我们现在想要去做的裁判报告这件事情。因为假设说一周六场比赛，一场若人力看的话，就光现在我自己要看，透过 SPA 要看一场分析的话，也要两到三个小时。如果没有 SPA 的话，可能就会变成六到八个小时。就是光是人力成本跟时间成本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差别就非常大了。
对，
对，
对啊。其实那时候第一个当然是希望节省到你们的时间了，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也是联盟在第二年也希望有一些新的进步，
嗯，
让观众可以真的看到，然后也蛮愿意、投资新的资源，对、啊嗯，然后其实也是丰富你们的影片资料库啦，就除了有比赛的资料以外，也有裁判的资料，对啊，只是这些。这些资料其实完整的收集起来，我觉得不一定是一两年内看得到成效、
嗯，
但是其实当然现在对你 daily 的工作，然后裁判他们的进步已经都有了，那只是说，哎、欸，如果收集两年、三年、四年，
嗯，
这种时候可能可以拿来做一些更，我不知道，大量的去 review 一些比较具体的情况。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应用啦，因为你们的 SPA 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标签嘛，就是刚刚一直有讲到的。那其实有 data point 之后，你就可以透过 data point 再去做额外的标签、嗯，比方说，哎、欸，这是 legal screen， 这是保护射手，这是什么什么篮下三秒。那其实透过这样子第二层的保护这个标签机制之后，其实，在裁判的精进上面，其实就可以做出 playlist 啊。其实就 OK， 我今天给裁判十个 illegal screen 的 playlist。那联盟希望尺度长什么样子？其实我觉得在执行面上面，其实有非常直接的帮助啊。
对吧？就是在尺度一致化，
嗯
嗯，
没错没错。
其实我个人有体验过的一次经验，除了每次收看 Plus League 在 YouTube 上看，都会就是感受到那个 highlight 快的程度以外，就我自己经验有体验到，就是我之前曾经有去转播过那个 Plus League 的比赛嘛，
right.
那时候就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可能下午两点的比赛。可能五点打完，然后呢，可能是，例如说五点的下一场比赛，马上就有上一场比赛的 highlight，嗯、或者说什么单周 MVP 啊，或是那种类似，就是即时很快就会出现。那以前的话，可能根本看体育都不会有这么即时的这种，就是影片啊，或是 highlight 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改变是很第一个，我觉得是第一个很好很正面嘛，因为这个是对于观众、对于消费者是就是体验是更上一层次。第二个就是，这其实就是跟上我觉得世界的潮流，因为其实以前看，也不说以前，就是 NBA 啊 MLB， 我们想象中就是世界运动联盟的那种最高殿堂，其实在过去几年都很就已经出现这种就是非常及时的 highlight 出现，对 NBA 现在很夸张啊，那个一个 play 刚结束，一分钟内瞬间就会网络上就看得到 ，IG 就直接看得到，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其实国外在做就是。我觉得我们迟早需要这么做嘛。那我觉得你们应该算是就是，抓到这个契机，就像你讲在那个 pandemic 那时候嘛，就是那时候疫情，大家都需要这个。
其实那时候真的最主要是我自己本身个人就很爱看 NBA 的 highlight，所以我都是靠这个在关注 NBA 嘛，因为
很难整场看、啊。
对你很难整场看，他一天15场，最多的15场比赛啊，你根本不可能。台湾就2场你追一追，可是 NBA 不可能，所以但你有很多你喜欢的球员，
嗯、
所以其实你会去看 highlight、嗯、所以那时候 Plus 一成立我就觉得哇，如果可以就是 这比较个人啦、啊、不是说就是创业、嗯、但就是个人一定会觉得哇，如果可以台湾也这样的话、
嗯、
那多好。那时候当然知道国内情况嘛，就是已经混一段时间，所以 你大概知道能不能做出这件事，那如果别人不能做，那我们可以试试看。
OK， 那我觉得刚刚讲到影音的部分嘛，然后讲到裁判，其实我觉得第三个SPA 跟联盟最大的合作的项目就是转播。
嗯，
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少人会去知道的事情，你可以聊一下 SPA 如何帮助联盟的转播吗？
对，其实转播这一块是用以 Plus 来讲，他们我觉得 SPA 提供最大的价值就是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云端化， 所以你同时在做转播的时候，你也同时在把这些东西归档、你也同时及时的在剪辑这些东西，你也可以同时及时的在、加一些东西，譬如说 Plus E 会加自己的广告啊、自己的我不知道想播的影片，
对，
或者甚至你可以控制你们像现在有同时有中文、英文这些所我们叫做 streaming management 的所有事情，其实都是联盟自己在做。那过去这要做这些事情，你需要有非常多的硬体，你需要有很多 know how 的人，要有一些专业技术的人。可是现在就变成说，我们把这些流程都用到非常简单、自动化，所以他们以 Plus 来讲，也是两个完全以前可能不是碰转播的人在管理这两块。
是啊，
对，所以他们其实很快就学会了这些东西。然后他们也可以跟电视台沟通，也可以做这些东西，然后有非常多的弹性啊。就是说你譬如说我记得有一次举个例吧，就是有一次你们好像季后赛，然后球队要求比赛结束要继续播演唱会，好像动力火车还是谁
哦，
对，
对， 对， 对，
然后可是同时又有一个赛后记者会要直播，
对
对，那这个在过去的话其实就比较难执行，你要先讲好，你不能就是应该说过去执行的出来了，只是你要先讲好。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半场还是什么时候才有这个资讯啊，或是说
临时的，
反正赛前之类的，我有点忘记那个时间走，反正就很临时。但是你透过云端，我们稍微改几个设定就 OK， 可以两边同时送，
切两边，
对，开两个 event， 然后都讯号都在云端可以分流，对。但以前你可能在现场你要有两条网路线，两条 encoder， 然后两个讯号线。然后电视台还要配合很多东西，
对，
所以 Plus E 现在在这边，我觉得电视台也会觉得说，哦，你们线上有自己的系统，那他们就可以不用那么，他们就 focus 在电视，那他们直播就 focus 在电视，他们网络的部分就交给 Plus E 自己做，所以我觉得那个弹性其实在于，让这些事情都更简单、更快，然后更符合现在我刚刚讲的这些直播需要的东西，对，因为线上直播跟电视直播其实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技术。
是，
对，
就这样，其实就避免浪费资源，
对，没错，没错，
然后更省钱，更省事，这样。
就你们可以想象啦，就是一个讯号进来，我们 SPA 系统，其实你可以处理超多事，你可以传给观众看变直播，你可以放进资料库里开始剪辑，
对，
你可以再加上什么自己像给裁判运用，其实这全部都是现场的讯号嘛，
对
对。那以前这些东西全部分开，可能四五间公司在帮你做这些事情，
对，
就可能哦，有些人是在负责帮你剪辑的，有些人是负责帮你直播的，有些人帮你存档的，有些人帮你弄个 NAS 或者什么在那边存影片，
现在就是个 hub。
对，现在全部都在 SPA 上。那变成说，其实，我觉得联盟大部分人很容易透过 SPA 去沟通很多事情。对
对
对
对，它、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沟通的平台，
对对对，
某方面来用影音沟通。
对，我们一站式的让你可以处理很多事，譬如说，以你们控管直播的小中幼生，他们可以跟直播单位沟通，他们也是透过我们画面，两边是看着我们上面，有没有讯号。有没有听到英文的声音？有没有什么什么？
对，
對他都是透过云端在做，所以他也不用现场一定要见面。所以有时候我记得小红他们有时候也坐在，譬如说
就是媒体室
嘛，然后直播是在外面的车子嘛。對對對，那以前的沟通就没有那么顺畅。
对，
甚至我在家，我也可以帮他们处理，
就可以远端工作、啊。
对对对，
可以远端工作。
有时候他们就打给我说、欸、有问题，那我在家里打开。
因为第一年疫情的时候，其实有遇到封馆的情况，在 Plus 一个比赛，那时候其实就不能说联盟办公室每一个人都派出去坐在场边，那就会变成是，就算有人在家里面开个电视或是开 YouTube， 同时也可以制造 highlight， 就是这个事情就会变得完全没有抵触。然后，其实我觉得如果有看 Plus 一个比赛，你可以去看各队的板凳席。各队板凳席基本上都有一个影片分析师，你看他们的平板上面拿什么，其实他们常常都是开着 SPA 的系统在里面剪辑影片，
对，
然后就是很及时的去上标签、就比方说梦想家的工程师，梦想家的人可能就会说，就会用影片去 tag 说 OK， 工程师有几个 play， 他们用二三联防干嘛干嘛干嘛的、然后在中场就可以很快的及时去沟通。那如果他们球队有什么 play 想要给联盟的话，也可以透过 SPA 说 OK， 我这边剪了一个影片，你们自己上去看，这样在云端上面操作。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最大的价值，也许真的是就是所谓沟通，就是沟通的简单化这样子。
对，
这个 pipeline，
因为现在大家就是都看着影片在沟通嘛，
对、
不管任何事情，就是要有一个画面你才有办法沟通，
对，最直白、最直接啦。
对啊，然后一样还是像我们刚聊到的，这个讯号一次进来可以服务那么多不同面向的人，大家都是需要这个讯号来做事，
对，
影片分析也是一种，对啊，所以我就觉得。 我现在你看 NBA 的话，他们反正也会有一个人拿着 iPad 在那边看影片的。其实他们也都是类似的概念啦，我们也不会说，对，我们也不会说我们是最快想到这个的，只是说我觉得刚好 Posse 是一个非常好的情境，是你们就刚开始，所以所有东西都可以就是从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做。那可是现在可能有一些我们新遇到的客户，他可能就有原先他有解决的方法，所以你还要先帮他想怎么把原本的东西怎么 replace 掉，
对，
或者怎么把这些档案抠出来。这个就是都会增加他们不愿意替换的原因。
是你刚刚讲到那个 NBA 板凳席有教练拿 iPad， 我就想到某支很喜欢打鼓的一个棒球队。
对，
透过那种系统，
对，其实也可以啊。我们其实服务棒球那边也有一些球队，他们也开始用，因为台湾这个可能没抓那么，那当然台湾还不会还不会真的通知球员了。对，所以但其实真的也可以及时去看对手的配球，就对手的暗号，这都是有办法的。
听起来像是一个，就是那种 slippery slope。
对，其实就是这样。
对啊，
那我觉得我觉得我们 SPA 刚三个面向聊的蛮清楚的。我觉得我们把它拉回到时间轴拉前面一点，就是因为你刚刚一开始有讲到嘛，你在求学先上班，那想要聊一聊，就是你在篮球圈的一个心路历程啊，就是从。因为当时其实算是台湾篮球，你开始算台湾篮球应该算是比较低潮的时候吧。跟现在比，你觉得差异在哪？就是你觉得改变最大的差别是在哪里？
其实当时我觉得，应该说求学的过程让我学到很多东西了。因为我自己不是小时候不是所谓
球员，
就
球
圈、
你说求学是你们那家公司
的
名字，对对
对
对
对 对, 對，它叫做球学，篮球的球学问
一下。
对，我还记得。讲到这个，我刚好我记得有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刚加入球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开始联系所有的教练，然后说，想要帮你们战术分析嘛，就想要用影片分析这些东西，然后打去，那教练就会问我说，你们是哪一间公司？我们说球学，他说啊，球鞋，你要捐赠球鞋吗？还是什么？就那时候非常大家不知道这个名字了，这是一个笑话，对，对啊，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我小时候非常热爱篮球啊，然后也自己爱打篮球，只是说我不是甲组的啊，或者说这种有比较有组织规模训练，所以我就是只是自己很热爱。那个时候刚好就真的听到一个机会，我记得那时候是听到有一个台湾有一个教练叫麦班达嘛，你们应该都知道，然后他以前是做战术分析，
对，
所以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我记得那时候很疯狂，就是我那时候在银行上班，所以就听到有一个 idea 说，大家那时候求学想要。帮助台湾的人战术分析啊，这种也、那个我的朋友刚好我一个朋友他加入
是，
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有没有兴趣过来？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也没多想，我就想说，不然我去帮忙一下。结果去帮忙第一天是做录影，就是做是站在那个我记得很清楚是 HBO， 然后在红馆，就在那个台北体育馆，然后在那边录，然后录了一整天，从早上十点录到晚上十点结束。
哇，
对，
帮忙
真的。然后就帮忙玩录影，然后我想其实对啦，没错，你分析你总要先拿到影片嘛，对啊，所以那时候就从那样，然后隔天我们就跟那时候我们的那个 founder 叫做 Chen 嘛，他就跟我们大家吃饭，然后就我们说你们都对篮球很热血，很有兴趣，然后对，然后我就觉得他就问我们说有没有兴趣加入啦，然后我就把工作辞了，那一天就把工作辞了，
你录了一天就把它辞掉，
那天就想说，就那时候也不知道，我觉得就一个冲动吧，是觉得，因为我本身真的很喜欢篮球啦，我小时候都一直看篮球，对，然后就觉得好吧，那我就辞了，然后辞了之后才发现，去了，这是一个新创，那时候对新创也没有概念，所以不管是薪资条件或者是说各方面保障这些都没有，
对，
所以你其实就是加入一个未知的世界，然后他那个时候我们的新创是真的新创，就是连办公室都没有，就是我们是住在办公室里。然后大家，我们四个，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四个开始一起工作，对。然后那个历程就很多很有趣的事啦。我觉得新创太多很酷，你们在 Posse 应该也有很大的感触。
我觉得你们新创的概念比我们在更 primitive 一点。
我们就是在前面啦，是真的 start from scratch 那种，
对，
是大家一起睡在一个草席上的。
对
对对对，
这是你什么四十年后可以对你孙子讲，这蛮不错的故事。
对啊对啊对啊，其实就真的是从那个开始。
是，
然后才进到篮球圈，然后才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 憧憬啦，就是说，哎、看到这些球员，对啊，我自己小时候也很喜欢信安安哥、然后也很喜欢这些球员，现在线上可能都变 GM 了啦，就是我现在那时候喜欢的球员大部分都退休了嘛，对啊，
不好说，
然后对啊，然后就蛮酷的那个经验，就是让我才发现，我、原来加入球圈，然后以前都很有憧憬嘛，可是真的加入球圈才发现，像你刚刚讲的。哇，其实非常多的问题，然后也很多，那时候真的也是低谷，就是一直往下走，然后去现场都看没人啊，然后什么什么的，所以也一直都觉得说，哇，如果我记得那时候最大，我都跟朋友讲说，哇，其实 SBL 明明就蛮好看的啊，就是我们自己爱看篮球的知道嘛，
其实球员跟现在
就一样
多大，
其实蛮好看的，然后我记得有一季也双洋将也都蛮好看的，然后为什么都没人？然后还在板桥体育馆啊，这种比较相对落后的环境在打，
对
对，然后也就觉得，因为我们自己有打过球，就知道说，其实职业运动的球员，他们一路上来那个付出是很辛苦的，可是他们完全没有得到
就回报
该有的，就是我们认真念书，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收入，但是他们认真打球完全就没有，对，那很低啦，那个 moment 对啊，我记得你们应该也都知道什么施晋尧那个20000多嘛，那些故事其实都 对啊，那时候我们在。球圈都知道这些事，甚至有更夸张的啦，都有更多很，
没有保障啊，就是、完全没有保障，
就完全没有保障啊，对啊，然后所以才一路这样扛过来，然后到现在看到这几年，不管是 Posty 甚至其他的联盟、大家都成长，然后球员、也可能拿到自己该有的收入，
对，
对我就觉得哇，竟然在。我其实之前是觉得不可能啊，我自己觉得心里，必须老实说，你那个 moment 在台湾的篮球圈里、你真的会觉得不可能，
会很绝望的，
对，会觉得哇，不可能，
哎、欸，那你觉得你那时候觉得不可能？那你在，因为你其实可以说是从一个最保障的工作之一，当然公务员更保障，但是最保障工作之一，而且薪水应该是蛮优渥，然后瞬间跳到新创，然后就像你讲，你很多那种凄惨的创业故事，就是你有没有那过程中间有没有就是后悔过，或是觉得想放弃过这种想法？
其实那时候头也洗一半了啦，所以也你说有想放弃，我觉得绝对有、绝对有，不可能说没有，就是一路其实一直都会怀疑说，我当初是不是做了这个决定，是不是错了？可是、你很多时候你其实都回到你自己的热情，就是再回到篮球，所以我觉得篮球还是帮助我很多啦，就真的它让我就是有办法一直，如果是做其他的。东西跟篮球无关，我觉得我早就放弃了。
对，
那如果是跟真的是有时候你就快要放弃的时候，你有可能今天又去了一个蛮热血的
比赛，好看
篮球好看，然后、
哦、
或者说你服务了一个你当初以前蛮喜欢的球队，这些东西，因为你每天就接触一些你可能小时候在看的东西的人，
对，
人事物
是，
所以他都可以给你有一些新的刺激，然后去促使你一直走下去。那当然到最后，我觉得比较大还是我们因为求学它其实吸引了很多。都是这样热血的人嘛，就是很喜欢篮球，然后各方面。那我认识了很多在里面的人，那变成说大家就会互相，就是因为这样子支持下去，就是继续努力一下，就是大家再拼拼看，再试一个东西啊。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其实求学也做了很多，我觉得尝试啦。比如说我们是第一个在台湾开始做线上直播的，在 Facebook 上转播那个时候的 HBO。然后我们其实用我们几个人就是。用一些简单的摄影机啊，然后一些简单，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做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以前有那些经验，知道怎么做，
是有打好基础
的。对对对，因为以前我们做的时候，就是我们都是很少资源嘛，所以我们不可能像电视台一样弄那么多设备，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就会去开始研究很多，怎么更简单的做，怎么用更少的人力去转播一场球赛。那这些东西其实现在都变成我们在服务所有的客户的时候的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对，就是因为经历过那一段低谷，对，然后而且没有人跟我们竞争，因为低谷，所以大家都不想弄嘛，谁会想要去转播？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还转播过花莲的精英杯吧，不知道你们听过，然后海峡杯，那时候有一些 NBA 的球队来、那时候根本完全没有电视台想碰，对，他就觉得 OK， 那你们就找一个新创作吧，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给球学一个 shout out， 因为之前我们。那个 podcast 有一个来宾叫 David Lee， 大家应该记得，就在现在 Georgetown 做那个 graduate assistant， 他也是球学出来的。然后其实你去看现在还在篮球圈里面的人，其实有不少球学的影子。
对，
当然球学还在，这件事还，可是就是很多球学的 学长学姐们还在这个圈子努力中。
对
对，然后我觉得你去问很多跟很多现在在篮球圈就是打拼的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的故事都一样，都很像，就是他们可能原本有一个自己 set 好的就是一个 path 要走，然后因为篮球的热情去开始燃烧自己，然后去做他们喜欢的这件事情。我相信你一定也有就是热情被燃烧到的时候，那在像这样子的时候你怎么去找回重新找回自己工作热情，可以分享吗？
燃烧，你说燃烧完吗？
燃烧，
燃烧殆尽，
燃烧完
吗？我觉得有啦。然后那我觉得就会回到我自己也蛮喜欢打球，所以有时候，但是现在刚好前一天扭到一个蛮严重，但就是你有时候自己回去到球场上，你就会再找回那个哎、你觉得蛮不错的。然后我觉得篮球还是让我在人生上了，我觉得不管是我现在有没有创业，是我人生其实真的我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因为篮球、对吧、像认识你们可能多多少少也是因为篮球
是，
然后还有太多我人生里面因为篮球帮助我的人，然后帮助我的人事物，这些都是因为篮球。所以我觉得说说热情这些东西一定都会燃烧殆尽，但就变成说它已经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了。篮球
补充回来，
对 对，因为我记得我自己我自己在家，然后我自己女朋友也会说，我几乎看到你的时间都在看篮球，
对，
所以早上也在看 NBA， 然后下午工作可能又是 Plus D 的东西，或者其他都是跟运动相关嘛，然后晚上可能又在看 NBA 的，
还在录音
的篮球，对对对，都是跟篮球有关嘛，所以你可以说我自己就活在篮球里了、只是说当然创业的主题也是从篮球开始，这样子。这些我觉得关于热情的部分，其实最终你其实就是生活一直往前，一直往前。那这些东西你喜欢的话，其实一辈子都不会
燃烧完，
不会燃烧完。对，
是。那我们刚刚其实提到就是热情嘛，热情可以消磨，但是热情不能当饭吃。对。那所以我想回到就是可能最后一个，我们对 SPA 我有一个提问，那这可能是跟我觉得就是现代就是最近几年短影音就是爆红变成世界就是我们 content 的主流，我觉得有关。就是我们都知道 IG 过去这一年一直在推他们的 IG Reels， 然后 YouTube Shorts 也是最近在推。我想问你一下，就是因为毕竟这是你的专业，就是几个问题啊，例如说，这两个平台，就是例如说哪一个 trend 或是未来性比较高，然后还有例如说，就是对运动的，就是未来也不是未来性，可就是你觉得他们对运动 highlights 这个方面哪一个比较可能会演算法、比较青睐？因为我感受是这样子，我在 IG 上面看到比较多运动，虽然说我 IG 跟 YouTube 都 follow。就是运动的东西，但是 IG 我自己感觉比较多啊。那我觉得可能跟 YouTube 就是我可能会有比较多学术性的这种 的短影音，然后 IG 上可能大家比较喜欢看就是很快速的生活啊、娱乐啊、体育，就是我自己的感觉。那您的那个见解是什么？
其实回到这个，其实这个应该来说是因为一个趋势啦，就是我记得2022有一个报告，美国出来的。他在分析人类的 attention， 然后就发现到 Z 世代，就现在大概16岁到32岁左右的人，他的专注度已经降低到8秒以下。那这是有史以来有开始研究这个里面最低。
八秒真的蛮短的，
八秒非常短，非常短。你的专注度就是在8秒内，你就一定都会被任何事情，包含 notification，或是我们说不管 email 什么，太多东西都会在这8秒内出现，所以你就马上会转移到下一个事情。所以短影音它绝对是一个无法被忽略的趋势，就是因为这已经结合到你们我们的人的发展了，
是，
所以这是第一点。那你刚问到的 YT 啊 IG 这些等等，它其实的作用都在于出圈。所谓的出圈的意思就是说现在部落化的社群经营是越来越明显，就你很容易营造出可能这五万人，可你很难出去。你可能到一个底之后，你就会发现，我出不去。我可能以台湾我喜欢篮球的，可能就20万人、30万人、40万人，你最后会有一个极限。
对，
可是这些短影音才是有办法出圈，因为它的演算法上，不管是Instagram 或是 YT， 它都用演算法去推展它的新功能，因为它需要越来越多人来上来看。所以它唯一会把这些东西推给没有订阅的，就是这些短影音。所以譬如说你没有订阅 Plus E， 可是你绝对不会看到 Plus E 三分钟的，或是直播，或是十分钟什么裁判好好说都不会看到，但是你有可能看到他10秒的一球 highlight，
是，
对，所以短影音它的用处不是在于说， 要增加很多流量，它是在于说你要突破你自己原本的部落，因为它就像你的，我之前我记得我跟一些客户讲，它就像你的邀请卡，哎、我邀请你来看我的比赛，你只有八秒钟可以注意我，我丢一个十秒的影片给你，我丢一个十秒的影片给你，你有可能
被吸到，
因此而来看我三分钟的，志杰的 highlight，
对，
或是谁的 highlight。这是 highlight 你看完还是觉得不错，那你再看我十分钟的 game highlight，就是完全没有特定的人，最终 game highlight 不错，那我要不要看一看你的直播？
是
三个小时、两个半小时，最终我可能买票入场，所以它其实是有一点像一个漏斗，我们就是行销漏斗嘛，
对，
大家都了解。那端音就是最上层那个最广的，它就是你的邀请卡，你要邀请所有的人来注意你，然后现在因为大家就是八秒钟，
是。
所以我觉得，对啊，这个有没有？
你甚至可不可以说，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强制性的行销，对不
对？也可以这么说。
就以前的行销，你看到东西，你就我不 care， 我就不看。我看到那种什么，就是可能在墙壁上或什么，电视上，我就转台。
对。
可现在的话，那种就是太方便了。YouTube Short， 你就一个滑，
对，
那你就陷入那个漩涡的死亡漩涡当中。
很容易，就因为其实像你说的嘛，以前的人他是看广告。
对，
比如说，你今天要宣传一场球赛，你可能要说，今天2月20号有一场谁对谁，可是你对这个没兴趣的，你马上转掉。
是，
但短音的好处就是 ，even 你对这个东西没兴趣，可能他真的这支球真的从中场投进去，很屌，
你马上就看了，
对你还是想看，
而且很短，
对，很短，五秒钟，我只用花五秒
就把它看完了，
对，就看完，对啊，那你这个时候你的选择，它也不是一个广告，它只是浓缩一个最精华的东西给你。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变成说是，如果你说 YT 跟 Instagram 或 Facebook， 其实或是 Snapchat，然后甚至到抖音，其实大家都是在发展一样的东西啊。那只是说现在最重要的是，他们这些平台都需要 content，
对，
你要让越多 content 放上去，它的演算法才会有越可以发展的空间嘛，它可以推更多给不同的人。
会更精准吗？
对，更精准以外也可以推给更多不同的人嘛。我今天可能像我记得Instagram 说他们每年因为发展的 Reels 时候，他每个月的用户成长的那个是很可观的，就是因为有 Reels。过去其实 Instagram 也是不做 Reels 嘛，很早，他们是算很晚做了，抖音是最早开始做，那 YT 更晚，所以这都可以很明显发现到说这个趋势，为什么他愿意开 Reels？ 以前我记得他们也不想要这样做，对，以前他们就是用限动嘛，可是他发现限动已经不够了，
对
Reels 的不管是创意的发挥、音乐的配合，甚至是那个推播机制，他们都会不一样。
重点是那是他们的摇钱树，对，
对，没错，你知道就是他们赚钱的东西，然后再来是。其实回到我们最源头讲的流量这件事情，
对，
大家玩的就是演算法，
对，
你要跟着这些平台的演算法去创造你该创造的东西。所以今天 Instagram 为什么 Reels 最容易被你看到？因为他现在在推这个功能，
对，
所以他会把他的演算法调到最强，
然后大家都会在上面，
对，会最多人看。那 YT Short 也一样 ，YT Short 其实去年我记得前年才刚出，那今年他们开始会做YT Short 的分润。所以你做短影音也会有钱，以前是没有的，以前是没钱的。所以，可是你就会发现他们比较晚，所以他们的发展效果是这一两年才慢慢越来越好。但其实他们成长超快，因为他们有长影音可以结合。对对对。
OK， 那我其实觉得这边聊的还蛮深入的，我觉得是比较偏可能 business side，
对啊，
比较少聊的。我觉得我们最后这一段，我们把它拉回篮球面。
OK，
对，那其实我觉得可以来聊。从林书豪来钢铁人这件事情来聊，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于 Spot， 我前几天有看到你自己的私人 po 文了，就是林书豪在 Spot 上面播这件事情，其实对 Spot 来讲，对你而言也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在球场面来看，你对于林书豪来台湾或者打第一场比赛，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对啊，我自己的话就是我当初其实林书豪影响我很大了，就是不管当然从小就很喜欢篮球，但林书豪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人，
篮球
英雄吧，我应该比你们老一些，但对，但我觉得大家只要看到林书豪那一段 insanity 的时候，其实都有很大的冲击了。那也是那个时候会让我觉得，为什么会愿意不顾一切就放掉工作投入篮球？就是他给你的那种冲劲，他就会可以告诉你说，其实连他都有可能在 NBA 成功，对吗？那你自己，我们就在华人圈，那我们搞不好也都可以成功，我们都可以尝试，至少要尝试，失败了也没关系。我觉得他那时候给大家就一个很正向了，
对，
所以我自己 其实也追他 很长一段时间，从他纽约到火箭，嗯，对啊，我都尽可能，因为那时候也还没什么钱，所以没办法去美国看他。但就他来台湾，我是有存一笔钱，就是那时候买黄牛杀进去。对啊，就想说，哎、欸，那时候也是想说，哇，他因为我不自己也不知道未来啦，所以那时候也不觉得说，哇，搞不好这辈子没什么钱去 NBA， 那他好不容易来，
赶快砍一下，
可以其实也才几千块存一下， 对，那时候就冲去，对啊，所以他真的来到台湾的这件事情，对我其实就蛮感动的啦，对，然后就觉得说，哎、欸。刚好在这个 moment， 我们竟然在同一个舞台，虽然我不认识他，
对，
然后他也不认识我，那我们就，然后我们在同一个舞台上嘛。我当然我是、技术提供者，他是真的球员。那我可是我们一起都在为这个联盟或是这个环境努力。那我就觉得，哎，对我而言是觉得很神奇啦，就是觉得哇，觉得篮球其实可以牵起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然后你因为这样被他影响，然后因为这样创业，因为这样最终。大家在同一个舞台上见面，对，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对我来讲，就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成就感嘛，对啊，就当我看到他在我们平台上
出现，在 SPA 上面，
对，
又容颜那种感觉，
对啊，对啊，虽然说就是真的不认识，但就是我觉得没关系，对，就是对我自己心灵上有一个很好的感动就够了，
因为像一个、就是一个英文说 full circle moment，
对对对，
就是、一整圈这样完整的，
对，就是或是一个很一个 milestone 跟 achievement，对，就我竟然有一天可以跟他在同一个舞台上，
对
对吧、啊？因为以前是遥不可及嘛，在 NBA， 对对对。
那以就是纯 plusly 或是篮球球迷的角度看，你觉得林书豪来帮钢铁人能帮钢铁人进到季后赛吗？
哦，季后赛我觉得是有一点太晚来了。我个人觉得，除非他们后面当然打出一波超级连胜，我觉得那也会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嗯、就是林来疯二点，
对，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如果真的打回去的话，那当然，我觉得他带给台湾还是比较多是，职业球员的那个 level，就是不是说球技，我觉得球技他当然是最强，但是我觉得球技大家反正。都有各自的评价，可是我觉得是那个态度，
是，
然后还有他待过 NBA， 知道职业球员。其实我觉得光一个最明显，光我自己在看了赛后记者会，哎、一个职业球员其实他就是盛装出席，不会穿个随便的 T 恤。对我来，我不知道，就是我就觉得他有比较，
还有口条啊，
对，然后口条，然后甚至他愿意学中文，
对，
就当然不是来这里才学，他就
是
一路，
是
对，
他知道说这是他。就是职业球员他需要做的事情，对吧、啊？以及台湾很多英文讲得很好的球员，可是他们中文都不见得有他好，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态度，你要融入当地的文化，你要因为你是职业球员，你需要有更多的关注度的时候，你其实也要融入。
对，
那我觉得他带来的这些态度啊，然后我这几天看钢铁人，当然他们自己的内部一些影片嘛，你可以看到他跟球员的互动。
哦，他们今天还出那个影片嘛？
对对 对，球员的互动，当然这些都台面上的啦，只是说我相信台面下他可以带给很多影响在我们就是新世代的球员。
对，
不会只是
就不只是球场上，
对，不会是几个月啦。我觉得，对啊，我觉得他可以带来很多东西。
因为其实如果我是要讲说他。希望球员带来 NBA 等级的球技或者是习惯这些等等的，其实因为洋将其实现在
就是都 NBA，
对，都是 NBA 等级的，但是他的不同在于是他的根跟台湾比较有一点关联性，
对，
然后他也比较愿意比起其他洋将去传输他的一些观念等等的，所以当然林来疯这件事情当然是跟台湾最大的关联，但把这件事撇除掉的话。其实他在于传授年轻球员，还有培养年轻球员，尤其在钢铁人这支球队上面，不管他们今年最后有没有神奇的进季后赛，其实像你讲，那才是他们可能长久下来最大的资产啊。那看你自己觉得嘞、
啊？就其实，对不起，就Jack，你刚刚讲到，其实我觉得很大重点就是林书豪所带来的。NBA 等级的 professionalism，
对，
就是 how he carry himself。其实我觉得从第一场比赛，你其实几乎就可以看见，从头到尾就是林书豪就是。就我觉得他带来影响，就是其他球员其实都有点上紧发条的感觉。就之前至少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每次看钢铁人就是很散，
前两节好像不错，然后后面就
对
散掉。
然后或是例如说 time out 的时候，你看他们回到休息，他们回到板凳区，其实那种感觉就是哎、欸，好像大家明明比赛还没有输的，还没有输到很惨，或是还没有输掉就已经散了，那士气就不见了。可林书豪对。 大家都很印象很深刻，就是他那个我忘记是哪一集的 time out， 他一回板凳之后立刻就开始下指导棋。对，然后很明显也看得出来，就是其他球员也都是非常的 tune in， 因为他们知道说，当然啊，因为全台湾都在看你们，所以你们不能漏气。可第二点，可更重要的就是，当林书豪是你的队友的时候，对，我相信林书豪也都是他们的英雄。对，他是我们的英雄，我相信还是他们的英雄。就是他们也都知道说，我们就是我不能让你失望，对，除了不能让我爸妈相信父老失望以外，所以我觉得他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是甚至是以其他 NBA 等级的洋将所看不到的。那当然，我觉得跟快讲也有关啊，就是那个他的根还是跟台湾是比较接近，然后当然还要讲中文。
对，我觉得会讲中文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对，
是
应该 也只有他，就是会讲中文，然后 NBA 等级的球员。
对，应该是
目前认真想一下，又跟台湾有关系啊。如果扣掉大陆
的话，球员的话，
比较是只有他吧。
嗯，绝对是只有他。
我怕我漏掉谁，
绝对是只有他。
对啊
，Nick Fox 讲喝水还是什么，但是对啊，所以我觉得林书豪就是，即使他这一季没有办法把钢铁人带回什么季后赛，因为那真的是有点难啊。但是我觉得他绝对是带给这球团，绝对是正向，不会有就是不会有负面的影响啊，除非他开始什么上夜店什么，没有开玩笑，
对吧、啊？他这个年纪来、啊，然后另外我觉得对，其实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台湾篮球低谷到今天愿有林书豪愿意来，我觉得其实都是很大的 validation 了、就是说你一定要做到一定程度，这些球员才一定来嘛，不然他不可能想要去板桥体育馆打比赛。
对，如果是 SB、啊、还是 SBL， 然后苏伟就也在台湾，
对
吧、
啊？他我觉得他
也
不会来，要不然那个时候就是。他那时候就离开 NBA 就有可以来了，
就有机会
了，来就来了。对，所以我觉得也是给我们台湾整个篮球环境一个很大的刺激啦。不管是 Dwight Howard 或是林书豪，或是现在这些洋将、其实过去都不会想来啦，
这些洋将等级
都很高，对啊，不可能都想来，对啊。现在他们甚至愿意领比较低的薪水，可是这里有曝光度，我可以被看到。然后其实我觉得林书豪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想法，就是说他也讲嘛，就是他很久没有在球迷面前打，所以表示说这个因素对于球员还是有差。我在 CBA 我领更多钱，但是为什么我想来？我还是想来有观众的地方打，就是因为运动竞技它的本质就是还是在于说要有人看，
是
CBA 就是都封馆嘛，对啊，所以大家这边打就打线上的，对，打给线上看，可是那感觉还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他那天讲，他在赛后那段访问我也觉得蛮不错，就是他有讲出他说、他三四年没比赛了，然后没有在观众面前比赛，
对，
然后他自己也没有，因为他受制于 CBA 的那些规则，
对，
所以他没有办法打那么长的时间，对他我觉得都是煎熬。因为我们自己有在打球就知道说，一个教练怎么用你，一个球队怎么用你，其实有时候跟你自己的实力没有太大关系，但是会很大的影响你的表现。
对，
我这个十分钟我只用你三分钟三分钟三分钟，跟你一次打十二分钟
差很
多，那是不一样。对啊，那是完全不一样，
没错。
对，我觉得他就是可以让我们看到台湾篮球的一个，也是像我刚刚讲的 milestone， 就很难吧，两三年前你很难想象他会愿意来，
很难，真的很难。而且我也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事情是比 Dwight Howard 跟林书豪来台湾，
对啊，
再更大了，
没了、啊，
对
啊，
很难。除非
他们已经算以棒球那时候 Manny 有来嘛，已经算那个 level 的球员了，
是
对啊 ，Manny 也是差不多就全明星，然后名人堂，
对啊，
我觉得林书豪都值得名人堂，因为他是有一个代表性的意义，不是说
故事的，
对，不是说他。真的多强可能没有，如果
绝对没有名人堂等级
能力的数据了，
对对对对
对，但是我觉得他对于文化上的影响是比其他球员
再高，对对对，再高一点。
就华人文化
是，
对啊，华人 ABC 打到 NBA，
对
对。
那 OK， 我再把他拉回到篮球面的部分。如果要你预测说今年 Plus League 的冠军，你自己的人选会是谁？
我自己今年是支持领航员，所以、对，我蛮希望
bandwagon 没有，
我蛮希望他们应该说我蛮希望有一些转换啦，毕竟
你说不要再富邦，
没有啦没有啦，尾号我也很熟，所以我当然希望大家公平竞争啦，但是我说我自己欣赏的球风是，就是我个人 NBA 我很喜欢暴龙队的球风，
现在还是吗？
现在比较还好，但是我喜欢他们想要建立的球风，
对对对对，
就是那种 全部都是摇摆人，没有控球，
一堆六尺八的，
然后全部人都是打防守，一直转换，然后很多外线，
对
啊，我觉得这些在台湾目前看起来就领航员是最像，
是是是，
所以我喜欢，我自己喜欢看这种球风的球队，不一定说是因为他特别有谁，或是说怎么样，或是教练怎么样，我其实还好，因为我每一队，因为我现在开始就是服务之后，我比较中立了，我看的就是球风，
对
喜欢看的球赛。那他们打谁我觉得都好看，对吧，富邦也打得很好看，但是领航员我是觉得他们的球风今年来讲我觉得那个防守
有起来
transition 对吧，然后外线投射比较符合现代啦，就是我之前很常跟邝聊的，就是有时候前一两季的球风很多就会觉得不符合现代篮球，
是是，
对，不符合现代篮球，然后很多巨人的
对
那这些今年都因为我觉得就是要有这种球队打出来，巨人就会没办法生存。要有一些速度的球队打的，让你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没有让你这些球员没有办法生存的时候，那自然而然就会。你看今年 Posse 打的都是蛮多速度战，
蛮现代的、啊。
对、你里面要有一两队是打这种球风很强。对。那我觉得之前去年可能是梦想家了。
对。
那今年就现在是我目前看是领航员，所以我也希望他们在就是季后赛有一些好表现。
对，而且我觉得领航员现在的打法才是可能中华队就是国际赛比较可以沿用的一个制胜方程式啊。如果是像你刚刚讲用去年很多巨人的方式的话，其实就台湾其实不太可能养出220公分的巨人在国际赛上可以用，所以对吧、啊？所以我觉得对、啊，我们你刚刚讲嘛，我们在录音就是在平常的时候其实很常聊啊，领航员的球风确实。最真的很像你讲的暴龙，像什么 OG Anunoby 啊 ，Scottie Barnes 啊 ，Pascal Siakam， 对
、啊，
像他们现在领航员不需要控球啊，白耀城都是在板凳上，然后都是施晋尧一个摇摆人在控嘛，
对，基本上，而且像你说的，我觉得适合中华队球风也是一点，就是你需要一两个很愿意配合的洋将，他不用一场给你30分，
对，
但是他可以帮助你防守，然后他可以指挥，他可以中枢。那台湾我其实觉得现在越来越多。就是一到四号的球员其实都越来越优秀了，因为就是开始Posse T1 这两年其实很多好的小洋将来，
对，
所以其实台湾的一二号成长我反而觉得成长很多，
对，职业化有差了，
对啊，职业化也有差，然后再来就是你对抗，因为以前都是只有大洋将，
对，
那变大洋将我们的训练到的是内线的防守，可是防守在就纯内线的防守在国际赛赢不了球，你还是要有一些进攻的人，
是，
对，所以比如说他们也守到小洋将，所以我们的小的防守也进步，
对，
然后他们的进攻又可以跟这些洋将平常对练或是比赛对抗，然后甚至到你可以跟他配合，
对，
所以你其实就会越来越进步。我觉得其实今年看就是虽然被绝杀那一次那个约旦那一场对吧、啊？但我觉得其实已经进步很多了。对啊，其实你看约旦最后是打到很前面嘛，
對啊、
第二名嘛，
对啊，
对啊，所以我不觉得，就我觉得职业化效果就会出来。
有啊，我觉得绝对有出，而且我觉得也不能说马上就应该 expect 它，
对，
马上就要发生。但是我觉得这个成长
我觉得已经很快了，我觉得
已经很快了，
很快了，就是、欸、哇，两年。你说真的，去年如果打进去就回四强了，
对啊，
就已经回到2013，就差那一球，如果没被标进，就回四强，
就进去了、
啊，
就进去了、
啊。因为2013打进四强，
对啊，
其实
一样的成就、啊，
一样的成就了，其实已经一样了。然后他们那些都还很年轻哦，
对，
就是打这几届都还在30出头左右。
哎、欸，对，而且我觉得主要是这几年年轻再年轻一点的，在两个职业联赛，其实你都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些接班人选存在。
对。
然后，而且我觉得另外职业化的好处是，我觉得越来越多外教来帮助台湾球员在思想上或者是在球风上面做到一些改变，我觉得也是好事。比方说像卡总，像林政跟那个什么碰碰，他们两个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算是赋予众望的，就是中华队中锋嘛。那我觉得今年卡总在他们俩的应用上面，就是他们俩基本上就是挡洋将，然后打吃一些小球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在应用上面，在中华队等他们回到中华队打的时候，也是有观念上一定的帮助啊。对
对啊，这几年台湾的球员碰到国际球员的机会就是这些洋将，
对啊，
跟这些洋教练嘛，
对、
啊。所以我觉得像你说的啦，就是思维的进步反而会让，其实我觉得应该说以前出去中华队出去就会觉得怕怕的、啊，因为就这国外都没遇过嘛，然后你也不知道国外教练在想什么， 对啊，但其实你杨教来了，自己本土教练每天跟杨教练打，那我带队出去，我遇到对方杨教练，我可能相对也不会觉得矮一截。我可能平常在联赛就是跟这些杨教练在竞争嘛。
对，
对啊，所以各方面都会提升啦。
对，
对，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职业化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除了帮这些球员以外，国际赛我相信一定都有影响。
嗯哼，
对。
OK， 那 OK， 台湾篮球我们聊到这边嘛。那 NBA 嘞 ，NBA 你刚刚讲你是暴龙，你现在不是
了。NBA 今年我要想一下 ，NBA 今年，
就有没有最喜欢的球队？球员刚讲球队，
我从小当然是支持湖人啦，因为我是 Kobe 迷嘛。但现在就还好，现在LeBron 不会说不喜欢啦，但就是。我现在看 NBA， 因为我玩 fantasy 啊，所以我自己就是
看自己选的人，
对，自己选的人的球队，对啊，所以我不会真的完全没有特定支持谁。
那你有看好哪一队赢冠军吗？今年？
今年我想一下哦
，KD 刚去太阳，
目前看对啊，太阳是有一些机会啦，对啊，太阳是感觉在那条路上嘛，
对，也
是。应该是这么讲啦，就是他们今年没冠军会觉得蛮可惜的，然后也蛮扯的。就有这个阵容还冠军不了的话，
是
对吧、
就是、？Chris Paul 是真的被诅咒的，
对，就是真的是 Chris Paul 的问题。
对，
他们会被呛到一个无，就是
对啊，你 KD 配
你有点人
，KD 配 Curry 就可以，就都可以冠军。那为什么配 Chris Paul 不行？但没有啊，
那个对比
，Chris Paul 现在
起来啊
，Chris Paul 现在比较老了，
是，
如果是。五年前的他，可他们还有其他人啊，还有 Booker，
是
还有 Ayton，
还有 Ayton 啊 ，Ayton 也还在啊。
对啊，就等于他们主力只有交易掉 Bridge 而已。
对，他现在45分。
对，Bridge， 哦 ，Bridge 真的强，我觉得 Bridge 会蛮像 Harden 以前被交易走的那个感觉，
就是那个情况嘛。
对，
他是太阳迷，你知道吗？
哦，真的吗？
对，
因为我很喜欢 Bridge， 我很喜欢
Bridge， 他现在绰号叫 Brooklyn Bridges 啊，就蛮好
的。大桥，
对，布鲁克林大桥，
我喜欢 Bridge，
对啊，他其实说实在，我觉得他就是小 KD。
对，
他只是没有 KD 的那个运球能力，当然他现在运球能力已经比他过去什么。当两年前打进冠军赛好很多，就今天你看那海篮里面胯下 crossover 中距离拔起来。
可是我觉得其实主要是以前太阳不会让他做这件事，
是这很重要、啊、
因为有 Chris Paul 有 Booker，、
啊、
然后他们还有 Pam，
对，
就是持球的人很多。
是，
然后他以前完全做 KD 做的事情，就是无球跑动、跳投、中距离防守这些。
对，
其实跟 Harden 以前在雷霆一开始有点像，他们有 KD 有 Westbrook， 所以他很多
他也不会控
无球。所以你突然，我记得他第一场到火箭得50几分，
对，就是他爆发，
对，然后你就还发现哇，他可以做那么多事。
可是他们俩差别是说 ，Harden 其实在雷霆的最后一年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展现出就是老子想持球那种欲望。但是 Bridges 一直都是很安分守己，我就是做好我防守大锁，我就是接你，我就是接底线三分，所以我然后球权我打到我就是传给 Chris Paul 给 Booker 这样。
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Bridges 其实是我觉得可能是太阳现在球迷可能是史上最受爱戴 的球员，是高于 Barkley， 高于 Steve Nash， 高于什么？
真的吗？
我真的这样觉得。
他最因为我自己有玩 Fantasy，所以他最屌的是他出赛真的很稳。
他没有出赛，他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场比赛、啊，
他几乎每一场
83不是吗？如果全勤的话，
对啊，
83
就会多打一场，
多
打一场。对，但是我意思说，就是这个来讲，对于 NBA 现代就非常有
难能可贱
啊！
现在有一个球员要打70场都很多
很难，
超
难、啊、
是。
然后他80几场，而且他我记得他的场均上场时间，然后他的命中率各方面、嗯、其实都是蛮顶尖的，对啊。嗯、所以我自己很喜欢他、嗯，我自己之前就有选他。
是啊，
哦，你现在 fantasy 有他是吗？
没有，我现在把他卖掉。
哦，
交易截止日之后，
因为我们
高点卖出还是
盟是有keep 机制的。
哦、
那個
，Dynasty 嘛，
那个时候是用它去换一些很强的
okay,
因为它会有 Keep 的价值，它、那个一开始会很便宜嘛，3-4块你可能就飙到，但、它可能可以换到，就有一些放弃的人，他会就是为了他可能把他的 Ace 换给你，
是，
对，最后把它换出去。我记得那时候是换谁啊？
有换选秀权？有选秀权吗？
没有玩选秀权。我记得那时候是换了一个，我现在觉得不太好。哦，我那时候是换了 Westbrook。但那时候 Westbrook 很强，
Westbrook 其实值得
在
就是
那时候都是大三元了。
是，
但是 Westbrook 现在没有，后来就 Westbrook 也没有再 keep 啊，所以
对，
就拼完那一年就 就没有在 keep 了。
这种交易有时候就是很难知道未来
的讲啊，
对啊对啊，就是蛮可惜，我是很喜欢他了，对啊，我是很喜欢他。
OK， 那看你这边还有什么问题要问 Jagger 吗？没有，
嗯，我就问的蛮淋漓尽致的。
OK，
对啊，
因为
蛮多了，
因为啊，对，因为其实我们定期会找一些就是篮球圈的一些工作的人来做，因为像职涯访谈啊，上一次我们是找国王的 Roger， 然后那个回想其实还不错，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听众很多也是年，其实我觉得那个年纪群会稍微小一点，
就正要找工作或是
对对对，因为就是我们有两个分布啦，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正要找工作，一个就是大概三十出头左右的。但就是很多，那当时我们出 Roger 那时候，就很多人说想要听类似这样子职涯访谈的这个 podcast 内容，因为其实跟我们平常讲篮球分析的东西比较不一样。对，那我觉得这集很谢谢 Jagger 来这边，虽然我们敲了就是一季之多，
非常感谢。
不会，我其实也很开心可以跟你们聊了。对啊，因为我觉得你们也都是在不同的地方嘛，也都跟篮球可能跟运动也有相关，那我们其实都在这边努力。那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抱持着像我们刚聊的一个热情才会进到这个产业，要不然台湾这个产业其实是我觉得现在当然环境比较好了啦，我也会鼓励更多就是有热情的人可以尝试看看，或者说有现在也有技术啦，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帮助到运动圈，所以不一定是你要很会打球，
对吧，
你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帮助，那我觉得其实如果越来越多有能力的人进来，这个产业就会越来越好。
绝对，
对啊，因为两三年前，其实待在这个产业里面的人不是不好，是大家都已经燃烧殆尽了。对，就是慢慢，就是都会变得说，哦，我其实有太多朋友，就是在这个产业，也包含我有认识一些在你们公司以前工作的人，就是我很好的朋友，然后最后也都因为
就做不下去，
就是真的做不下去了，就放弃了。对啊，有很多操作。对，
但我觉得你讲的很没错啊，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啦。环境越好，就有 越多人想来，越多人想来，这个环境越来越 competitive。因为我觉得现在都还是早期啦，就是在起飞的那个前段班，然后这段时间里面的人，其实我觉得很多也都是没有篮球的经验或者没有运动的经验，然后也是一边摸索一边做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录音的三个人其实都不是所谓就是球员或者运动员出身的，但我觉得就是听到这期 podcast， 我觉得希望越来越多听众也可以像 Jagger 讲去尝试。我觉得尤其趁年轻一点的时候，你如果有机会可以去进到这个领域的话，你可以不妨试试看这样子。
没错，
对，
是。
那我觉得这集我们就先录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这集一样，谢谢 Jagger 来，
感谢。
对，那谢
谢大家
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